阿摩斯可以说是一位指责罪恶的上帝，如何向罪发出了怒吼。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百姓，要预备自己来迎接神。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他控诉以色列的罪，宣告他们的刑罚。在第三章的三到八节，先知奉神的命来发预言，而百姓懂得回应神的话语吗？所以先知在三章的九到十五节开始宣告这些百姓，他们如何在伯特利祭坛犯罪，他们越发的献祭就越发的犯罪，神说要向他们讨罪。而第四章在控诉的当中更是强调他们如何欺压穷困。在四章第四节开始，先知开始责备他们在信仰当中的失败。神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伯特利跟吉甲都是他们献祭敬拜神的所在，可是那儿却不是上帝所要的献祭，因为他们一面献祭却一面犯罪，也就是前面所论的他们欺压贫寒的问题。这虚有其表的宗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第四章的六到十一节，在五次的降灾当中一直重复的提到，神使他们缺粮，可是你们仍不归向我，神使他们干旱，可是你们仍不归向我，神使他们的收成谷物遭了极大的损失，又不归向神，而神降瘟疫，他们仍不归向神。在这许多的灾难警戒当中，神责备他们，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至终在四章的十二节，神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神要降灾之前他都先警戒了，而神也说了，在这样子的警戒跟预告里面，你要做什么呢？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这是阿摩斯书当中的要节。神的审判不是要恐吓百姓，他是要呼吁百姓要预备自己归向神。当代的百姓不懂得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求他，在神可亲近的时候来亲近他。所以接下来在第五章到第六章有一段先知的哀叹，面对自己所传的审判的信息，他是充满了哀叹之情。先知哀叹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所以先知非常生动的描述以色列家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不懂得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惨况。五章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百姓懂得寻求神吗？我们知道相反的，他们不断的是到吉甲到伯特利去寻求他们自己所雕刻的偶像跟假神。所以神会重复的呼吁说，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可是呢，百姓又如何呢？五章十节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当这些百姓不懂得寻求神的时候，而他们却对上帝的作为有一个不准确的期待，他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他们对耶和华日子的想望总认为说，上帝应该是站在我这一边，上帝要照顾我眷顾我帮助我。可是先知却提醒，当时的百姓并没有预备自己来迎接神。所以在五章十八节，先知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当时的百姓总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上帝理所当然应该照顾我，要与我同在。可是无奈， 百姓作恶得罪神的时候，还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就描述呢，就好像这个牧羊人躲避狮子跑跑跑，哎呀，又遇见了熊。另一方面，好不容易躲到房子里面，把门一关，手一靠墙，就被蛇咬。所以既幽默又反讽的描述百姓自己的情境，不懂得来寻求神，却真正落在极大的患难当中，还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以为上帝要成为他们的帮助，可是却没有想到上帝也要刑罚审判这群悖逆作恶离弃神的人。他们虽然不断地自以为在献祭行礼如仪当中，上帝应该要照顾我们吧，可是神却说，在5章的21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神不喜欢他们，为什么呢？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时北国以色列百姓，一面是作恶多端，一面欺压贫寒，一面一样的献祭亲近神，还向神唱优雅的诗歌，可是却没有公平公义。所以先知不断地说，有祸了。在第6章的第1节也再次提到，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就是讲到这些领袖自己以为安逸无虑，殊不知是有祸了。他们是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自己在作恶，及时行乐荒宴当中，上帝说，我厌恶他们，所以神要将他们交付在敌人的手中。所以在先知的哀叹当中，他唱出了这些百姓不知悔改，而神的审判临到，以及神说，我要兴起一国来攻击你们。我们知道上帝要把北国交在亚述的手中，亚述要成为神手中怒气的棍，来责打责罚神的选民。所以在先知的哀叹当中，来结束了这一段上帝宣告审判的信息。从第7章到第8章有一连串的5个审判性的意象，上帝宣告出神要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意象呢，是一个蝗灾的意象，上帝要降下蝗虫。所以在这个蝗虫的意象当中，先知看见了，先知就代求，耶和华就后悔说，好，这灾可免了。之后就第二个意象是火的意象，神要用火来烧灭以色列家，先知又再度的代求，神也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接着是第3个意象，准绳的意象，似乎让我们看见，当上帝的话语的准绳来度量选民的时候，他们实在是不合格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所以神说，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第3个意象之后有一段插句，这个插进来的这一段呢，是一段小小的故事，是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来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来控告阿摩斯。所以等于阿摩斯从南国来到北国来传讲神的信息是不被接受的，而亚玛谢这一位祭司来控告他说，你这个先见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自己宣告，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是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在这一段对话当中，更让我们看出，这真是一个该罚的国呀。他们不听神的话，拒绝神的先知，以至于上帝透过阿摩斯再次宣告出审判的信息。北国以色列地上 必有人用准绳来量他们的地，因为要分地了。这个地必被掳掠，以色列的百姓也要被掳离开本地。在这一段插句之后，又出现了第四个意象，就是第八章，阿摩斯看到了夏果的意象，夏天的果子。其实这是一个双关语啊，夏果这个字，它的原文编号是7019，发音是卡伊茨，而结局这个字，原文编号是7093，发音是卡。阿摩斯他看到了卡茨，神说，对，卡伊茨很快就到了。看见了夏果，就让人想到结局。所以神说，结局就要到了，我不再宽恕他们。上帝宣告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而他们至终在审判掳掠当中，神说他们必漂流，之后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所以在这边非常可悲叹的，神的话非常真确的传讲给他们，可是他们却不听从，以至于至终要被掳掠，来到了他们的结局。那个时候再寻找神的话，就再也找不着。第五个意象，这边看见的是一个祭坛的意象。先知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当然在这个伯特利的坛、吉甲的坛都不是正确的向神献祭敬拜的坛，以至于这个坛要被击碎，要受审判，神要除尽这一切。神说，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必初定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筛子来筛麦子的目的是好的，要把糠皮扬尽了。所以以色列人的被掳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被掳，他们的漂流，他们分散在地上，他们才能够把拜偶像的罪给炼尽了。所以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审判，其实也暗示了上帝透过审判要带来洁净的效果，使他的选民能够被神炼尽。祭坛的意象完了之后，9章的11到15节有一段结语。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神的目的不是要灭绝尽尽，神的目的在炼尽之后要带来复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个经文其实意义非常的丰富哦，是提到的以大卫的治理的模式来出现。大卫作王，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这是一段以色列历史的黄金岁月，要在历史当中重现。上帝要带来的复兴的应许，不但是消极的除去了罪恶，也更是积极的上帝的掌权。从这个经文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个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刻，众民所期待这位大卫的子孙，上帝依约行事，他要带来的恢复以及复兴的盼望。而更深一层呢，神要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所以这段经文延续从大卫倒塌的帐幕，讲述上帝重新作王治理，以东为代表的外邦列国都要被上帝所治理，成为神名下的国。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王朝的恢复，上帝从这样子的描述性的方式让我们认识神的国的特权。而神说，第13节， 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所有的恢复，也就是呼应到在《生命记》第28章，当以色列人能够在约的祝福当中，神使他们手所做的、所耕的地能够五谷丰富的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上帝的审判至终的目的带来炼净的效果，以至于以色列人在跟上帝之间关系的恢复，使他们再次是一个蒙福的选民。也许我们在读这些审判经文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上帝不是怜悯的，上帝不是慈爱的，他怎么可以审判呢？可是我们留意啊，在上帝每次要执行审判之前，他用多少的经文，差遣多少的先知来警戒，来呼吁百姓悔改。其实这个当中就已经再再表明了神的怜悯，而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悔改，拒绝先知的呼召的时刻，审判才临到。所以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审判跟怜悯它绝对不是相对的，并不是矛盾。而这个在救赎历史里面所发生的这些大小的审判事件，其实反而唤醒了我们这许多圣经的读者，让我们懂得能够抓住上帝可寻找的时候来回转归向他，而逃避那个至终灭亡性恒久的最后的审判。阿摩斯书的当代，这个审判信息的宣告引导当时的百姓如何预备迎接神，今天一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呢？让我们不是只是期望那个复兴，让我们真的知道在复兴之前需要被神洁净，需要被神将我们的罪恶炼净。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唯有当我们认识你自己审判，在审判当中认识你的公义，我们才明白你的连续，能够认识你自己赦罪的恩典。求主引导怜悯属你的孩子，让我们始终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喂养，使我们的生命得饱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